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的西雅图少年说。这一周的主题是青春期叛逆，请大家我是主持人 Kevin，请每位嘉宾为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青春期叛逆是一个很常见的名词，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青春期叛逆的意思是人在青春期，就是大概十几岁的这段时间内对家长或者老师的反抗，就是意思就是大概你对家长或者老师说的话非常反感，或者直接采取行动表示你的不满，或者直接干脆不听他的。我觉得这就是青春期叛逆的意思。
嗯，我觉得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还有谁想补充的吗？
我妈妈一直说，就是青春这段时间就是你的荷尔蒙最厉害的，然后这个会让你做一些就是很夸张的事情，好像就是总是骂别人，或者总是生气，总是伤心怎么样，然后这会让你就是可能会就是反抗你父母或者你导师或者你朋友。
啊，我懂了，就是荷尔蒙分泌导致情绪变得不是那么稳定。
我认为叛逆就是青春期，大家肯定知道什么意思吧？叛逆就是等于说是背叛，也不是背叛，就是反抗父母的约束，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基本上就是叛逆所就是表示的。
好，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场的嘉宾不一定全部都是到达青春期的少年，但是就是嘉宾嘛，但是有些可能还是小朋友，但是即使你们没有到青春期，我相信你们的家长已经跟你们说过关于青春期的种种事情，包括叛逆，所以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对于青春期的看法，或者说是向往，或者说是不理解的地方，或者说是就是家长跟你们说的都可以。那根据之前几位嘉宾一起总结一下的话，我在网上找到一些比较权威的解释吧。就是叛逆期就是主要指青少年处于心理的过渡期，然后这段时间内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日渐增强，迫切希望摆脱成人，尤其是就是父母的监护，他们反对父母把自己当成小孩，自己把自己当成成人，想要表现自己的独特非凡，他们对于任何想要就是管教他们或者任何事物都有轻于批判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好的，但是你们之前几位嘉宾已经把它总结了一下。那我想说我想问青春期的叛逆的现象一般有哪些，就是简单总结一下的话。
我觉得现象就是对家长或者老师，因为家长或者老师经常会定一些规则，可能有道理可能没道理，然后这个正处在青春期的这个少年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所以非常的反抗，比如说他们可能会不喜欢大人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什么就应该听老师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就应该听我们老师的话，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什么的，这样子的话他就可能跟这些成人吵，或者吵也不吵的，比如说家长说你不能玩游戏，他就一天到晚在那里玩游戏，而且玩游戏的话他总能逃过家长的监视，他总是硬可以，所以就是他会硬是反抗家长，不管可能不管有没有好处。
那就是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青春期叛逆和违反规则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是它有哪些共同点？青春期叛逆一定表现在违反规则上吗？还是我只是想问一下。
我觉得很多是表现在违反规则上，但是也有很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规则是把大人和小孩分开来的，分开对待的。那比如说这些 正处在青春期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从来不看书，那我也不看书，我平时一直老是说你们这些人要在这段时间内多看书才能获得知识，那我就不看书，也许是这种，或者说他就是家长做什么事情或者想要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不做，或者他跟家长反着干，虽然家长不一定说你要怎么做，但是他就是看到家长是怎么做的他就不怎么做。
嗯，所以就是他们想要把自己当成成人的样子，而成人又不想用，就成人不会用自己要求自己的方式来要求别人，往往会有不同的规则，所以小孩就是叛逆期的青年人，他们不会想要遵守那些所谓定给小孩的规则。有其他的吗？
我认为青春期叛逆主要就是反抗父母的管制。有些人可能认为青春期叛逆是自己想把自己当做成人，要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完全正确。有的时候他自己可能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他父母叫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硬着要跟父母就是反着干，他偏偏就不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他就是故意要，可以说是气父母，就是要显示自己已经有能力反抗了，不想要再听父母的管制。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过会儿我们还会再回来。但是你这给了我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思路。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青春期叛逆，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hormone就是可能那个 levels 太高还是太低不知道，但是反正这个让你情绪很不稳定，然后这又造成你做的事情会就是很夸张，或者就是比如说反抗父母啊，或者就是父母说什么你总是要顶一嘴啊什么。然后我之前也试过这样子，就是刚才就是 Lucy 说了，就是父母定了规则然后孩子可能会反抗，我这个试过，就是我很久以前就是刚拿到手机的时候，我没有看那么多，但是我妈妈说你一点都不能看了，只能在学校用，家里就不要用。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不 fair， 因为他就是他总是看手机，我总是见到他都是看手机，在厕所里面都是看手机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很对。之前两位嘉宾也提到，就是家长定给自己的规则不是定给小孩的规则，就是家长允许自己看手机却不允许小孩看手机。也许就是长大了以后，也许你会发现哦，原来家长看手机是因为他们有工作需要，或者说是真的需要跟人家联系，而小孩你虽然也需要跟人家联系，但是不需要就是像他那样紧急每天都必须要一直看着，所以确实有你不需要看的原因他必须要看。但是呢在青春期小孩就是特别是刚拿到手机，他们并不去考虑这些。
嗯，
其他嘉宾有什么想分享？
我觉得就小孩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就成年人或者大人，他觉得可以自己就是 make their own decision，可是大人还当这个孩子像个小孩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吵架，或者像孩子会反对家长说的话。
你可以举个就是很形象的例子吗？比如说反抗家长的行为有怎么样的吗？
比如说像你很想做一件事情，可是你家长让你做了，可是最后因为你想反对你家长，所以你就不想就不做这件事情。
哦，但是即使这件事情你自己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为了去反抗家长，甚至你都不去考虑这件事情本身你应不应该做，你的目的只是反抗家长，证明家长是错的。就是我对这方面有一些体验。嘉思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没有。
那没关系。就是那就是现在我们又说回来了，青春期叛逆我们说了这么多现象以及它到底会就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说回来为什么会产生青春期叛逆呢？之前扎尼已经有简单提到过，但是这是从生理的角度，从荷尔蒙分泌，这样会导致就是情绪变得不太稳定。那么变得不稳定这本身又不太会就是不会直接导致 孩子与家长发生太就是那么直接的冲突。这个我觉得我先说一下吧，就是我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是在这段时间内，孩子接触到很多家庭之外的东西，比如在小学里或者是幼儿园，家长都是对小孩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个时候小孩不太懂事，也没有见过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并不会去质疑家长说的话。但是到中学或者是高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认识到了很多朋友，朋友会给他们告诉他们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朋友说一句话抵过了家长说的100句话，所以就是他们有很多朋友告诉你很多新奇的事情，然后家长却很保守的告诉你，哦，这个事情你不能做，那个你也不能做，太危险了，或者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你学习你做这个你成绩就会变差，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成绩会变差，所以你就会去做，然后这就会导致你跟家长产生很多矛盾。那么有没有其他嘉宾有看法？
我认为就是青春期叛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父母的管制有可能太严了。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有一个小孩的父母一天到晚就是不对他定任何要求的，随便他怎么办都可以，那等他叛逆的时候，他等于说是没有办法叛逆，因为他假如不听父母的话，但父母根本就不对他说任何东西，他怎么叛逆呢？所以我认为这个肯定是要看父母的管教的。假如这个小孩一天到晚就感觉自己还挺自由的，那么他就不会想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不听父母的，因为他可能感觉自己已经有足够权利了。但是一般这个的来说可能是因为那种比如说是虎妈式教育，就是定特别严厉的要求，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不会叛逆，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会叛逆，就是不听他们的父母的话。
哎，你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虎妈式教育，就是有些比较有名的中国家长嘛，他们就会给孩子定非常非常严格的规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孩子会叛逆，但是其实更多的中国孩子可能他们不会公然违反家长的规则，这是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他们家长太有名了，他们如果叛逆的话可能会被登到新闻上去，然后他们不想被登到新闻上。
好吧，有新闻登出虎妈这样的新闻，但是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叛逆，他们叛逆没有被登到新闻上去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我肯定很多事情都很多类似情况都没有被登到新闻上去，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家长通过自己或者说是通过其他人的例子向孩子证明了他做的这些规则是正确的，这后面我们也会再讨论。但是就是即使他们规矩定得非常严格，如果孩子自己愿意遵守的话，那他也不一定会叛逆，但是这个真的就要看个人了。
那我觉得的话在小孩小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对的，什么是真的错的，他们就觉得比如说幼儿园老师说的或者爸爸妈妈说的就是对的，他们可能爸爸妈妈说的的确是真的错的，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会真的按照爸爸妈妈说的去做。但是当他们长大了一点之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朋友，然后朋友之间也会谈到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就可能知道更多的信息，或者他们学会了上网，然后他们可能从网上也知道了其他人的情况，然后他们因为知道的越来越多，他们也就可能会发现父母生活中提的一些要求或者规定是不合理的，或者在他们眼里不合理，然后他们就会想，我已经知道这么多了，并且我觉得你这个妈妈或者爸爸说的肯定是错的，那我为什么不去反抗呢？我为什么不要坚持对的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反抗。后来他们可能是真的在想，真的在，有些人会考虑爸爸妈妈说的对不对，有些人不会考虑，他们一旦开始反抗就会一直反抗到底，即使自己理亏了他们也不管。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还有其他嘉宾吗？
那我刚才说过，就是这个荷尔蒙会让你就是情绪不稳定，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想再加一句，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期，就是我们就是青年，可能就是12到18岁吧，这种事情会发生。那这个时间，我们都是会，慢慢变成成人，18岁我们都是算是成人吧。然后我觉得呢，可能就是 孩子想长大，但是家长那一边没有准备，他们也还想着那个他们孩子还是小孩，所以对待他就是像个小孩，然后这双方的冲突就会造成这些什么就是反抗啊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青春期叛逆虽然说有的时候难以预测，就是他今天还不发火，结果另一天他突然就跟家长吵架了，但是实际上哪一天吵架这是不一定的，就是到底哪一天发生叛逆，这什么事情发生叛逆是不一定的，但是只要是有叛逆情况的可能存在，那么就一定是由于就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比如说荷尔蒙，比如说家长制定的比较严厉的规则，而孩子又在外面接触了一些事件。我想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也不是我自己身上经历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自己我的一个思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比如说家长给孩子定一个规则，说你不可以在家里看手机超过比如说半小时，你只能在规定好的时间内，比如说吃饭完以后你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人给你发信息，或者说问你给你打电话这个之类的，叫发text message。但是你去下一天你去学校里跟同学讲话的时候，同学问你，哎，为什么我问你，我昨天给你发一个东西，你过了好几个小时才看到，然后你告诉他，哦，原来是家长只让你每个这些时间段里看手机。但是这时候你却发现你周围的同学全部都带着手机在那玩游戏，而且很多同学在家长在家里还可以一直看手机，家长根本就没有给他限制看手机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回到家里的话，是不是就会感到非常的不满意？因为所有的就是你周围的学生，至少大部分学生都是可以看手机的，而就你一个人只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看手机，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生气。所以我觉得发生青春期叛逆的事件很多跟这有一些类似。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同学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个同学的周围所有的同学都带手机玩游戏，难道他们就不叛逆了吗？因为就是他们可以带手机。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他也许我这些同学往往也会有叛逆，但是不一定是在手机上玩游戏这一方面叛逆。就是如果他们家长对他们的手机没有任何管制的话，那么他明显不会以家长不让我玩游戏这个理由来跟家长进行吵架或者闹翻了。但是也许他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家长不让你晚上10点钟以后还留在同学家里，或者说是家长不让你在做作业做完之前看电视，这些。所以我就很少有一个家庭一点规则都没有的，所以只要有一些规则就必然会有可能导致冲突。但是比如说你没有在这方面的规则，那么也许这一方面就不会产生叛逆行为。其他嘉宾有想分享的吗？
我觉得有个原因会导致青春期叛逆，就是家长管孩子太严了。比如说家长说，你要做完这些事情，你才能，出去玩或者看手机，那，小孩子就会很生气，因为他去学校的时候发现，朋友们，都就做完作业就可以玩了，那和你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情，像，练一个乐器啊，或者做一些数学题，那和就要花更多时间来，做，所以你就没时间玩了。所以这也是个很大的原因。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会跟你说，哦，你做这个乐器对你以后有用啊，你以后考大学，或者说是不只是考大学，在你以后一辈子中你至少有了一个谋生的手段，而且你在比如说无聊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一些音乐的美。但是这个时候他跟你说我这种好处种种好处，但是你却可以轻易的想，哦，我的同学没有在练乐器，但是还是有些人生活的比我更快乐，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原来因为他们不用练乐器就可以放学以后做完作业就可以玩了，而我练乐器反而很难受，家长还要逼着我每天花那么长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叛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长大了以后就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让他们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定出这些规则。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到一个段落，马上广告结束以后继续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刚讨论了关于青春期叛逆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些更加有实际根据的事情吧。你们各位嘉宾有没有在青春期叛逆这方面有过一些经历？就是简单来说，你们有叛逆过吗？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见过一些叛逆的人，或者说家长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呢？
我是自己认为我自己没有叛逆，但是我家长总归就是有的时候说我比如说做的某件事情就是叛逆了，我家长有的时候说我不听他们的话是叛逆，其实我就是认为这个样子是对的，比他们好。比如说我外婆叫我天冷多穿衣服，但是我一点也不冷，然后我就硬不肯穿衣服，我外婆就说我叛逆。我自己是我认为没有叛逆，但是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就是可以说是微微有一点点叛逆的，他家长不让他带手机到学校，可是他就是硬带手机到学校，偷偷的带，借同学的手机拿学校里去，或者是就是以各种方法拿到手机，他父母就算把他手机没收了，他还是能有办法搞到手机。就这种类型的叛逆事件，他也发生过很多次。比如说，他父母叫他吃一个东西，这个他父母说这个很好吃，并且有营养，他也觉得这个还可以，蛮好吃的，他也能吃。但是他听他父母就是说这句话里，他就不想吃了，他就说。不行，这个太恶心了，我不想吃。
那你之前说的关于穿衣服的这个，我相信很多中国家长就是教育之下的孩子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冬天了，然后你穿了比如说一件长袖衣服，但还觉得不够，要再穿一件马甲，或者就是再穿一件外套。但是你说你这样家长往往叫你穿衣服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冷，不需要穿衣服。那有没有发生过你刚刚说完你不冷，过一会儿你就打了喷嚏，证明你实际上是真的冷了呢？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
我有，就是我在那儿，我外婆穿很多衣服，她觉得天很冷，然后我在那里打了个喷嚏。其实我认为我是比如说对对某种东西过敏，然后我外婆就说你看你冷了打喷嚏了，然后我说我不冷了，她说冷了就来不及了，快点穿，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我觉得有一些道理吧。我认为，据我猜测，家就是老一代人，就是外婆这一代人、爷爷奶奶这一代人，他们要穿很多衣服，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已经老化了，所以有可能，产生热量的能力没有那么强了，所以他们需要穿更多衣服才能保存同样的热量。而年轻人他们身体可以产生很多热量，所以就不需要穿那么多衣服，所以确实有理，就是有实际根据为什么年轻人穿衣服不需要有老年人穿那么多。但是你 那我 David， 我想再问你一个，在发生这样情况的时候，你往往结局是什么？
往往结局就是我说不过他，我就把衣服穿上。
哦，那这样也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式，对不对？所以你穿上衣服以后，也许你会发现，我听家长这句话非常简单，只要花10秒钟穿上衣服就可以了，免得他再花比如说5分钟时间来跟你大吵一顿。
但是这很不简单，因为穿好了以后很热。
好吧，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其他嘉宾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和我爸爸妈妈吵架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总归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他觉得我不够努力，但是我根据我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我没有叛逆，因为比如说一个常见的叛逆问题就是有关于手机的，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是听我妈妈说，我的表哥虽然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了，但是在他曾经是青少年的时候，他的妈妈经常就是从外面回来，比如说他在外面和同事吵了一顿，他回来看见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对我表哥大发雷霆，并且把他打一顿，然后打了之后就走掉了，然后他走掉了也不解释为什么他要打他，也不解释以后应该怎么样才能改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表哥的妈妈再次回来之后，我表哥已经在那里做其他事情了，然后他就想，哎，我真后悔啊，我当初不应该打他的，又莫名其妙就打了我的小孩，然后他就去买送钱给我的表哥，或者买一些东西给他，但是这个因为多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的表哥就非常愤怒，所以就开始叛逆，然后一开始他还是有一点理智的，因为有时候他的妈妈的确不对，但是之后当我表哥发现他妈妈是对的时候，他还是会坚持要叛逆，并且不理他，或者我听说好像我表哥的妈妈曾经让他不玩游戏，因为玩游戏一直会就是使人浪费时间不出去活动，并且就是让视力不好，但是我表哥明知道他妈妈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还是一直一天几个小时打游戏。虽然说现在我表哥好像已经和他妈妈的关系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像正常的就是爸爸妈妈和小孩的关系那么好。
我就是关于你说他叛逆有一个体现是在玩游戏上面，玩游戏确实有些人会觉得玩游戏玩比较短的时间是其实是有益身心，或者说是有益于跟同学的社交之类的，有很多个好处，我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关于电子游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点是，如果一天内玩好几个小时游戏，确实会荒废了其他事情，所以这一点就是体现出来青春期叛逆是不需要即使这个叛逆的人，这个青少年自己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还是会继续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跟自己家长对着干。所以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没有道理，但是对于这个叛逆者来说，自己是很有道理。
那我我觉得我就是我叛逆时候就是没有这么夸张，所以我要分享一个我妈妈，就是我妈妈的朋友的儿子，然后我妈妈告诉我，就是他因为他的手机太旧了，他也跟我一样大，然后他就整天就哭，是个男孩啊，就哭，然后在地上打滚，说他有个新一点的手机，然后终于他的父母就没办法，只好买他的手机，然后现在他就安定下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道理的反抗啊，就是哦，我觉得你这个规定就是不太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很，就是非常没有理由来就是这种闹，因为他就是他就是已经有了手机，但是他因为想跟人家比，或者不知道想 朋友看到他的新手机，然后他其实做这些很夸张的事情。
哦，对，就是他如果他确实需要一个新手机的话，那么他跟他家长好好讲，我相信他家长也应该会同意。所以这个那样的话就不是青春期叛逆了。但是如果就是他不是因为他手机用不了，比如说他手机不能打电话或不能用上微信，而是他想要跟同学去比，或者是他嫌其他同学的成绩就是手机都比他新，他那种游戏运行不了或者是之类的，然后他就用很不符合他这个年龄和就是应该做的方法的一个方式去跟他的家长反抗，也就是通过又哭又闹这样的不是很好的方法，基本上我们可以同意这一点。所以这就成为了青春期叛逆。我觉得这样做是相当奇怪的，但是对于这个叛逆的人本身来说，他是完全有必要这样做的，因为他有一个目的他必须要达到，而且他很愿意跟自己家长对着干。
我觉得我不会我不会叛逆。那和我和我家长有些时候会吵架，那和不是因为叛逆吵架的。就是我举个例子，我朋友叛逆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然后我们在坐在沙发上玩游戏嘛，然后我朋友跟他的爸爸说好，就什么时间，比如说像10点钟就一定要把那个游戏机把它关闭，不能再玩了。那可到了10点钟，那可因为我同学在青春期，然后他爸爸让他关这个游戏机，那和他死活不关，因为他叛逆他的爸爸，所以他就死活不关。可是最后他爸爸就跟他吵架，吵了像五分钟，最后他爸爸把那个游戏机自己关掉，所以这是一个叛逆的例子。
哦，就是所以后来他爸爸强行的把他游戏机关掉了。
对。
那么你我就问你，你觉得这样解决的问题吗？他会不会，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这个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是不是就解决了他叛逆的问题，还是他下一次依然会做类似的事情，而且可能会情况不断加剧呢？
对，我觉得他下次也会这样子做，因为他爸爸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是 forcibly 解决了，他应该用一个好一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下一次就不会再发生了。
对，我觉得也许他父母应该跟他说，花更多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你玩游戏比不玩游戏对你自己影响更不好，对别人更不好，对你的未来或者说对你的学习产生怎么样的负面影响，然后跟他的孩子就是坐下来认真的谈，而不是通过吵架这样强行让孩子听自己的方式。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对这整体方面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虽然认为我叛逆不是很多，但是有的时候难免会跟家长发生一些争执，不是就是放开大声吵，但是我想做一件事情而他们并不想。比如说我想我就随便举一个，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肉我觉得烧得太油了，非常难吃，然后我就跟家长说我不想吃，然后家长说你吃难吃的东西尝一尝，吃一点点没关系的，家长都会这么说，难吃的就少吃点。但是这句话虽然是对的，而且我很愿意听，但是呢我这个时候就突然意识到已经不是第一次吃这种菜了，在几星期前吃过一模一样的菜，而且很难吃。那个时候家长就跟我说，哦，难吃的东西尝一尝，不要吃就算了。那么是不是这一次就可以不用吃了呢？这一次他还跟我说，哦，不用，就吃一点点，吃2块就可以了，少吃点。但是我上次已经吃过了，而且明明知道这个菜难吃，为什么要再烧呢？然后家长说，那人家喜欢吃呀，但是那么这一次我就应该不用吃了，对不对？但是总之是无论怎么样的小事，我跟家长发生争执，如果是家长跟我说，哦，你的身体需要什么营养，或者说是我们家里每个人吃的都是一样的，而且你不能挑食，对你以后饮食均衡什么什么我就不一一列举有多少好处了。如果家长跟我说出有什么好处，并且让我自己意识到我应该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自然不会跟家长叛逆或者说吵架，而且我以后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反而家长大声的跟我大喝道，你必须要吃，不然的话我就坐在这里等你吃，或者说是你就别想离开这个桌子，那么这样我就想，哦，好，我吃吧。 然后我就很气愤的吃了，但是也许我一辈子就再也不会碰这个菜了，因为我就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很重要。家长怎么样，让跟孩子解决问题，我们之后也会简单聊到。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妈妈给我吃一个烧的特别就是烂，就是可以用烂这个字形容，就是那种青菜，炒20分钟就在那炒，加各种不同的那种料，变出来就是一滩浆糊，然后我妈妈叫我吃，然后我就吃了，特别恶心。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我妈妈又烧了一次，然后我不想吃，我妈妈的借口可能会是我多加了一个配料，你尝尝万一好吃呢，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个月不吃了，你再吃吃呀，或者是我换了一个 recipe， 或者是就是这次我买了一个不同店铺的菜，这种借口叫我来吃。
对，但是结果是并且烧的跟上次一样难吃。
对的，
而且你上次已经跟家长说过下次不要再烧这个菜了，家长也同意了，但是他后来又烧了。
对，因为他们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再烧一次又怎么样呢，就这样
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会，对，这是一个很比较普遍的一个，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可以说的青春期叛逆的例子吧。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青春期叛逆，最终总得跟家长就是最终总得跟家长交谈，这样才是叛逆。如果没有家长跟你交谈的话，那你就没有你就有自由，你就不会叛逆了。那么你跟家长有争执的时候，一般是听谁的，或者说是一般是怎么样处理的，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这个我就实话实说了，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比如说我和我妈妈吵架，一般来说比如说我没有练习我每天应该练的乐器，然后呢我妈妈就说你明天早上8点钟就给我起来，一起来就给我吃饭，吃完饭就马上和我练乐器。她也不管我8点钟能不能醒，有时候我能醒，有时候我不能醒，而且其他人比如说她自己可能在我练琴的时候都没醒，所以就是有时候她就一时冲动说你就每天早上吃完饭就直接给我练琴，你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不练的话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这时候的话一般来说我会到我第二天自然醒一般8点钟就过了，然后呢我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吃饭，然后吃完饭了之后我就开始练琴，然后练完琴了之后我就是过关了。然后第二天呢我可能醒得更加晚了，然后呢我可能就吃饭了之后就等一段时间再练琴，然后第三天就等的时间更长，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我干脆到晚上再练琴了，然后我妈妈也不知道了，就是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每天早上都练琴了，然后他就但是也不管了。但是比如说一个月以后他又发现我有一天没练琴了，然后呢他又说哎你今天是不是没练琴啊，那你明天早上一起来就给我练琴，然后他这时候就可能想起来你怎么前几天都没有一早上给我练琴啊，你怎么回事。
对，而且这个时候对他就说的特别凶狠的，他就特别愤怒，他想他之前还很平静的，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他回忆起哦原来这么多天你都没有遵守他的规则，他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所以他就突然爆发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也有很多类似的感觉，但是我就不重复你说的，因为实在是跟你的很像，就是这样的话等于说事情不了了之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没有解决问题的一个，因为你会无限的循环。据我所知就是家长或者说是任何人爆发和就是事情减缓，这个是都会构成一个循环，它循环有三步，一般是第一个是就是情况的恶化或是累计，然后第二步就爆发，然后第三步再是情况的就是好转，或者说是就是慢慢的消退，然后在消退完了以后又会有一个循环，然后重新来到第一步，这就是你所说的情况。家长跟你发了一次火，于是你就遵守他的规则或是听他的话，因为你没有选择，但是这个时候你由于你是在青春期，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你甚至不在青春期，但是你是有叛逆心理的，你不想要听家长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会在短时间内遵守他说的话，但是遵守他的规则，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你就 慢慢的懈怠了，或者说是你就有机可乘，于是你就混过去，然后过一会儿就又循环了，这样又这种解决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又要到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以后我们继续收听。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星期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刚说到跟家长有不同意见时，你一般的解决方式，一般的结局是什么？之前Lucy 分享的让我们就是能够引起很多共鸣。有其他嘉宾有想要说的吗？
那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经常就是逼着我，你必须今晚练琴，或者你练这一段50次或者什么，但是现在我一直大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越来越多就是跟我谈，你觉得你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就是互相讨论，然后就是再做一个决定，会。就是会让我们两个都开心。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那你已经对，因为你年龄已经比较大了，那也许你之前有更为严重的青春期叛逆，而现在你却能够理解家长对你的就是你能够理解家长是为你好的。家长虽然有自己的方法，有的时候跟你想要他教你的方法不一样，但到最后你发现家长都是为你好的，而且家长说的话十有八九确实是结局确实对你好，所以不妨听一下家长的。但是也许在当时你觉得很委屈，竟然会要做这样的事情，家长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那也许你可以等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你基本上所有的时候，我所知道的所有人到最后都会醒悟的。还有其他嘉宾吗？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么说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结局，要么是跟家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导致一直循环，继续叛逆下去，事情没有好转；要么就是事情得到了解决，家长跟孩子有比较好的沟通，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变，虽然孩子也许没有完全结束叛逆，但是至少孩子向理解家长的心意前进了一步。那么你们觉得家长在就是孩子在这方面的时候，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讲啊，应该听家长的话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样其实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不是家长逼你就必须听然后你就听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你应不应该就是遵守所有家长叫你做的事，还是你应该在就是做事的同时有自己的意见，或者说是你应不应该坚持你自己觉得是对的？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觉得是对的话，当然可以说有些叛逆的人真的觉得自己是真的对的，那么这时候的话，如果他坚信自己是对的，并且不会出错的话，那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有很多情况是他虽然知道不对，但是比如说因为他当时火气上来了，就想要和家长斗到底，或者说他是一直就保持着一个不想服从家长的心态，感觉服从了就代表自己矮别人、低别人一个档次，或者说他是比如说他明知道家长这么说是好的，但是由于他比如说太懒了，不想要学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宁可要跟家长吵，最后得到一个可以不学的结果。这种是明知道好还是不做的，但是 如果这时候的话，那当然应该听家长的，但是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就是明明家长对，但是如果自己是对的，那么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总归要坚持真理的。家长有时候家长也是人，所以他也有时候犯错，并不代表只要是家长说的就一定必须是对的，并且必须要去遵守。所以我认为还是在孩子的角度还是可以有反抗的，但是如果你明知道这个是一件对你有好处的事情并且没有坏处的事情，那么你如果再反抗的话就是很不明智的。
你说对，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在我说出我的想法之前，我想再听一下其他嘉宾有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呢。
我认为刚刚 Lucy 说的虽然是很有道理，但是可能不太实际。假如一个叛逆的人正在违抗一个就是父母的其中一个人的规矩，那么他要么就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听他，尽管他知道他应该听父母的也不想听他。所以就算他知道哦，那假如我是对的我应该听自己，假如我是错的，假如他们有理呢，那我们就应该听他。但是很明显叛逆的就是青春期的人，在叛逆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就算家长告诉他你可以要你听自己的，你觉得自己对就听自己的，但是他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太想这些东西。我认为假如一个叛逆的人在叛逆，就算他知道他不应该叛逆，他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他还是硬的去做。所以其实在这里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其实尽管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做，他们还是会做。
对于这件事情解决方法我们过会儿再提，但是就是这样你就跟Lucy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还有其他嘉宾想要分享吗？
我刚才听到 Lucy 说，就是我想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做的东西是对的，就你觉得什么比如说规定是不公平，或者你觉得这种事要用别的方式来做，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遵循你自己的意见，然后做你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应该你 make your own decisions。但是如果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理由，就是我妈妈的朋友的儿子这样子，你如果你明知道你做的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你还要做，你这个就不要做了。
那么就是总结下来，嘉宾的想法是还有嘉宾想说吗？
对，我来说一下吧，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应该你应该 like stick to 你想说的话，或者就表达的意见。那和有些时候，你应该就让家长说，或者对让家长说他想说的话，因为像你自己说你觉得是对的话的时候，家长很多时候不会听你，他会觉得你是错的，反而他是对的。所以这就会有些时候会开始吵架。如果你想就是 avoid 这个吵架的话，那你就说好吧你对了，就不会发生这个吵架。
所以总结下来之前嘉宾的说法是，他们任何时候你跟家长发生争执的时候，你都要坚持对的那件事情。如果家长是对的话，那么就要听家长的；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你就应该听自己的。所以当你陷入了之前 David 说的这种即使你不对你还是想要跟家长一争到底，即使你知道家长是对的你还是不想听家长，所以我觉得陷入这种情况是最最不好的。如果你还能保持理智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跟家长讨论结束以后选择最明智的做法做。但是如果你陷入了这种简单来说狂暴的状态，那么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就是你已经没有你失去理智，那你自然就不会做那个正确的事情。这样的话千万要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么来说，你们认为青春期叛逆有没有它有好处的地方？就是有没有青春期叛逆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你之前意料不到的好处？
没有。
我觉得这个好处的话肯定有，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青春期叛逆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就是 好处的话，先说好处。那好处就是，当你以后长大以后，稍微长大以后，你见识更多，并且从不是家长的人那里知道了更多的信息之后，你会产生自己的观点。这时候你的观点可能会和家长的观点不同，而且有时候是家长说的对，有时也有很大可能性是真的这个孩子说的对。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家长的想法太，比如说可以说过时了，他们以前的世界已经和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这时候的话，如果你能够保持理智并且坚持对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你肯定是有好处的。如果你自己是对的话，那你和家长沟通一下，并且告诉家长为什么你的这件你的坚持的这个立场是好的。那如果家长能听你的意见的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就是你一般来说在跟家长吵的时候，无法能保证你自己说的事情是全部对的，这时候你就会就是有不好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你会跑题，然后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能够发泄的话，甚至开始大吵大闹，或者开始说一些不好的语言，这时候就会非常不好。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青春期叛逆还是少好，但是如果你能保持理智的话，那是有时候可以有好处。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新意，就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你的意思是在一场有理智的讨论以后，总会有一方让步，虽然大部分时候应该是就是少年这个年轻人让步，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家长发现自己的确是错了，那家长也可以做出让步并且承认自己错了。我有一个很详细的例子，在中学的时候我参加了过一个航模比赛，就是要船做一个船的模型，然后他给你一些部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拼，然后拼出来以后按看你的谁的船它的发动机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配置，然后看谁的船开得快，开得比很直。然后那时候我一向动手能力就比较强，然后我那时候非常激动，竟然有这样好玩的比赛，而不是像做数学题之类这样无聊的，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但是有一次我妈妈过来问我，哎，你做的怎么样了？我说我给她看我正在做什么。这时候她一看这个，她觉得我这个装的不对，她说你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当时是怎么样了，反正就是有一个部件是在船的底下的一个部件，他说你这个部件装上去会影响船的平衡，但是我却不这么想，因为它是一个用来固定船的位置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就是我就不详细讨论这到底部件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那时候我跟我妈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争执，她觉得我不应该把这一片放在那儿，而我却坚持把那一片放在那儿。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这是我的比赛，我要参加。然后她不要管我是怎么样，虽然我有可能会由于这个装错而导致我得不了奖，或者说是成绩非常差，但是这样至少这样我就承认自己错了，并且以后会更多的听家长。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没有什么说的，但是结局是什么呢？那时候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得很好的奖，那是因为我们学校整个队并不是非常的优秀，但是我的那个部件导致我的船就是比我没有装部件的情况下就是开的好多了，因为就是它调整的，它没有让船失去平衡，导致它一直往边上开，它那片装上去船就很稳定，就一直向前开嘛。这个后来我妈妈看了视频以后，她也承认她错了，所以这个就从那之后我就更加理智，可以跟家长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发现原来家长也不是一直对的，在那之前我小学里面我基本上问家长任何问题家长都能回答，而且说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也并不会叛逆，因为我认为我只要有问题就问家长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叛逆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家长也有可能错，所以我必须要跟他理智的解决问题，这样才可以就是到达一个最好的，就这样让我们两方都做最好的选择，而不是就失去理智的进行一番吵架。有其他嘉宾想要分享什么吗？
我认为刚刚 Kevin 说的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叛逆，可能 就是根本不算作一个叛逆，而是一个就是在于比赛上的争执而已。
对，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我把他说到从这儿拿出来说，意思是他可以支持我之前说的观点，而且当时我跟我妈妈吵架吵的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到达了我记忆中少有的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请你继续说吧。
就是因为你们当时并不是无理智的吵架，而是有理智的吵架，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不算是很大的叛逆。我认为叛逆一般是没有好处的，有好处也是只有像 Kevin 刚才说的那种好处。一般的好处只有就是对你来说，你得到了你想要的，这个可能是对叛逆的那个人来说的一个短期的好处，比如说他得到了一些 gaming time 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好处。但是一般叛逆是没有好处的，只能影响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就是关系和。就是各种问题都会影响。
对，是的，你叛逆，你经常无法做出理智的决定，而且家长也不高兴，你也不高兴，导致你们的关系恶化，然后做的事还不好，所以总的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事情，能避免的话就避免。有其他嘉宾想分享吗？
我觉得就是我的 opinion， 我觉得这个就是青春叛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就虽然它的过程会有非常多的 obstacle 和那些 argument， 但是它的后果呢，就是那个孩子长大了，家长也放心了，然后就是那个孩子可以独立生活了。
哦，因为孩子在叛逆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很多就是挫折或者说是很多失败，但是他后来还是学到了比他失去的更多的东西，所以最终还是值得的。嗯，我觉得这很有道理。那就是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来聊一下，虽然我们不是家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未来也许有孩子以后，他们叛逆，那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作为有些人是过来人，有些人是至少对叛逆有一些了解的人，如果孩子叛逆，你会选择怎么样做？
我虽然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但是我觉得我会尽量保持理智，因为我的孩子可能非常不懂事，他可能就是我知道的肯定比他更多，我可能觉得他真的错了，但是他硬撑到底，硬是不肯承认他错了，这时候我可能不管是谁都会觉得非常的恼怒，但是可能我也会失去理智，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我是好的家长的话，我一定会尽量保持理智，并且能够试图说服我的孩子。当然可以说很多这种在这个叛逆时期的青少年是非常固执的，他们绝对不肯承认自己有任何一点错或者任何一点地方应该听家长的。我看更多得看我孩子的性格了，但是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理智，不要被我的孩子气愤。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有其他嘉宾想说吗？那我就来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做法有很多，但我所了解的很多做法其实是很空洞的，就是并没有什么详细。我在网站上有很多鸡汤嘛，就是跟家长说，你怎么做，当你的孩子青春期叛逆，你应该怎么办才可以缓解之类的，这种就是我总结出来有这么几种不同的。有我就读一下：尊重孩子，换位思考，稳定情绪，允许犯错，给孩子减负，基本有这五种不同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五种方法都没有那么详细，都是说的比较空洞，而且很多家长在真正叛逆来临的时候他却做不到。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叛逆的解决叛逆的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能够换位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至少要意识到家长不是全知全能的，家长也有可能会犯错。你小时候学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的，而且就算是真的，在几十年以后也不一定还是真的，不是对孩子最好的事情。所以在跟孩子发生争论的时候，你只要保持住你意识到你自己有可能犯错这一个心理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能够就是你要能够自己不要失去理智。什么叫不要失去理智？当孩子对你大吼大叫的时候，你不要对他大吼大叫， 你要能够平静下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让自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冷静一段时间，但是你一定不能让火气冲昏了头脑，这样的话对你自己和对孩子都没有好处。好，今天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聊到这里，下一周晚上6点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我们准时相约。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